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旷野里面，你带领我们，把你的律例典章教导我们，你与我们同行，你是我们的元帅，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你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事，你已经先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度过。主，今天吸引我们，你在叩我们的心门，我们要来回应你，请你来与我们坐席。主，我们把这个学习的时间，这一整天献给你，这是你的日子，你所命定的日子，我们赞美你，愿你得荣耀，愿你的话，愿你的名字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现在头里通通都是字，很多的字，要赶快好好的组合。有时候预备的时候其实是好像要难产，我每次都觉得难产，然后有姐妹上一次就分享说你们是怎么领受的，怎么浇灌的。我其实我想每一个预备的人都是花时间在神的话语里面，不一定是就是一个水桶就马上浇灌下来，至少我不是。所以我希望我现在赶快把我脑里的好好的组合起来，把全部的字通通好好的能够分享出来。然后我们从今天下午开始呢，我们会有就是在这里我们会有分享的时间，所以我建议，我鼓励每一位真的是在你读圣经或者是在听信息的时候，可以自己写下你所领受的，或者是你的疑问，或者是你觉得哎呀这是亮点，等一下我可以分享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来建造。毕竟我们学妥拉就是要烙实在我们的食衣住行里面，而且会帮助我们在听信息的时候保持很好的精神。大家记得去年的 Naso 是谁讲的吗？不记得。前年的 Naso 是谁讲的吗？不记得。所以就是我再把以前的讲章拿出来，可能也不记得。感谢主，但是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新鲜的领受，求神继续的开启给我们。前年是我讲的，去年我真是忘记了。好，我们今天的篇幅真的是蛮长的，从民数记的4章21节一直到7章的89节。我们从进入民数记在旷野这本书的时候，神就开始要数典。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出了埃及地后的第二年二月初一日，神在西乃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要数算所有的男丁从20岁起能够出去打仗的。那么会幕在什么时候立起来？是在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一月初一日，所以立起来一个月后，神要摩西吩咐开始数典。然后呢，神还指示了每一个支派如何以会幕为中心去安营。那如我们几年来的学习累积，或者是你曾经去算他的数人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从上空来看的时候，会幕在中间，然后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他们这样子排起来的时候，按照他的人数，如果是你用人数或者是你真的是用电脑去把它绘图的话，看起来是像一个十字架的样子的，是在天空看起来，在旷野就是一个十字架在那里。他们按着神所吩咐的支派，哪三个支派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这都是神有他的指示，有他的吩咐。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哪一个支派先走，神都有指示。但是唯一在利未支派，利未人是不可以数的，利未人是要在会幕里面要跟祭司陪搭，他们要服侍神，不可计算进去这个总数里面。好，那我们虽然有四五六七四章在这里，但是呢大致上有几个部分 我们先总括的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内容，这个礼拜我们包含了哪些内容。第一个是利未人的职责，神告诉摩西这个支派、这个家族、这个子孙他们当做的是什么事。接下来神提到不洁净的需要出到营外，什么样的是不洁净的需要出到营外去，因为神住在他们当中，神圣洁的神在这个营里，这是神一直以来的渴慕。然后还有刚犯神的有罪的，你需要赔还的，这个需要去赔还。之后呢，一个比较特别的测试的条例，好，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再看一下它的细节。第六章进入以后，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好像会觉得，诶，跟第五章讲的怎么内容整个不一样？但是我们常常说，妥拉有它的特性，它是习墨如金，它不会好像人想到什么讲什么，突然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去挖掘，为什么在第五章讲完这些之后呢，第六章出现了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还有第六章的后面就讲到大祭司的祝福，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神要大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那最后进入第七章，就是每一个支派在献完这个会幕之后呢，他们把他们的礼物拿来，一天一个首领，然后内容全部都是一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会遇到的内容。那其实在民数记的接下去第八章讲到点灯，然后讲到洁净利未人，讲到守逾越节，讲到制作银号，然后到二月的二十日，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是二月一号，到二月二十日的时候神就说要起行了，因为他的云彩已经收上去了，他们就开始起行走这旷野路，然后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可能几周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预见。好，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神的次序。我们知道利未人，利未他的三个儿子是按照他们出生的次序是格顺、歌侠、米拉利，而摩西跟亚伦他们是歌侠的儿子，是他们的后代。神要他们数算利未人的时候，从30岁到50岁的利未人男丁，他们要在圣殿里服侍，代替所有的以色列的长子，他们在圣殿里服侍办事。那么在第四章我们碰触到的就是在拔营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移动的会幕，当云柱火柱移动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他们要拔营，要群体大移动，那么谁要来负责把这个会幕里面的器具扛抬呢？就是利未人。虽然格顺是长子，但是呢，神吩咐了歌侠的子孙，他们负责在至圣所里面的扛抬所有在至圣所里面的器具。为什么是歌侠呢？或许是因为亚伦、摩西他们是歌侠的儿子，或许是神他就是拣选歌侠，这是神的次序，并不是长子第一个投生的他一定来负责这个责任。那么这些器具要先遮盖，不管是约柜、陈设饼或者是灯台，所有的器具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先来遮盖。遮盖了之后呢，亚伦的儿子已经有两个献燔火被神击打死在神面前，剩下的以利亚撒他要监督歌侠的子孙，盖好以后他们就去扛抬，要先盖好，免得他们去观看的时候神说他们会被击杀会死亡。这些细节很多，但是今天我就这样子带过，大家可以细细的去看。那以他嘛，他要监督格顺子孙，格顺子孙负责什么？幔子、门帘、围子、绳子， 这些好像是跟至圣所有一些关联，然后跟圣所也有关联的。最后米拉利的子孙，他们负责的是板栓这一类的东西，柱子橛子。你觉得好像扛台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好像是不是比较荣耀一点？大家会不会想说，欸，我就是要，我喜欢去扛，如果能够给我去抬那个约柜那多好。但是神没有让你选择，神说好，就是这个支派的这个子孙，你们负责这里，你们负责这里，你们负责这里。事实上每一个是不是都很重要？是不是很重要？如果只有祭司，没有会幕，没有百姓，如果只有那些栓子，只有那些柱子，没有围子，没有幔子，这是不完整的。所以其实每一个都是很重要，我们被摆的位置，我们被放的位置，就算是不显眼，其实都是在神眼里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真的是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被放的位置，然后忠心在那个位置里。如果那个橛子你没有打稳的话，是不是等一下风一吹它就要倒了？他要倒不是那根橛子倒而已，是整个可能就是会幕摇摇摇晃晃了。每一个小小的它的存在都是很重要，神都看重，不然不会有那个东西在那里。那么我先跳到第七章，当这个会幕他立完以后，摩西会完以后，立完会幕高抹他使他成圣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众首领各个族长他们都来献祭。那么这里有一个次序，不是大家蜂拥而上啊，献祭了献祭了，争先恐后把我的最好的献给神。不是，神吩咐的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大家有发现这是什么的次序吗？犹大先行，有人记住这句话，犹大要起行的时候谁要先走？犹大先走在前头。对，神曾经这么说过。其实他们来献祭的这些次序，就是他们安营在会幕的东南西北的三个三个三个三个的这些部落的次序来的。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二章的话，你去比较，就是这一个次序。那么每个支派所献的内容又是一样的，很繁琐。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第一个读到十二天全部把它读完，读完了感谢主，然后还加加看有没有算错。有加了，有加了，没有错，感谢主，妥拉没有错，数字全部对。你会觉得好像是购物清单，你要去买菜的时候，这个买两个，那个买三个，既然都是一样，每天都一样，购物清单一样，为什么还要写？你就写一个同上，同上不是很好吗？画个那个符号，一样一样一样，跟第一天一样，不是很好吗？但是你想，如果我是第十天上的，你会不会很希望说啊，神看到了，我是第十个，神也把我的写下来了，尽管全部都是一样。这是神的次序，这是神的心，他把每一个尽管是一样，他看见了，他写上了，每一个都是。圣经告诉我们，陀拉说是做会幕的使用，神都收下了，收下的这些全部都做会幕的使用，每一个都是为了会幕，每一个都是献给神。那除了器皿以外呢，还提到有祭牲，器皿比较细，那么有六辆盆子车，有带棚子的车子有六辆，是两个族长献一辆合献的，然后有十二只公牛，一个首领献了一只公牛。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的七到九节。第七章七到九节，就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 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这是我们刚刚第四章我们一起看到的，歌侠的子孙他们所负责的是至圣所，但是车和牛都没有给他们。或许这些很重要，但是很抱歉，你必须要用你的肩膀去扛。第七章就讲到了不给他们的。可能你会觉得哇，他们是很荣耀很尊荣的这些服事，但是有更重的责任要扛起来，你们必须要用肩头扛，不能放在马车上牛车上，对不起。每一个都重要，每一个都为了侍奉神。神有他特别的选召，但是他确实也是看重每一个人。或许从这个小小的地方，大家也都能够读到，都知道神的心。神或许很怕我们说，主啊你偏心，像马大跟玛利亚，主啊你偏心，你看他你看我。有时候神有指定的，你就想服于神。好，第五章，我们进到第五章的地方呢，第一个是先讲到不洁净。我们现在都知道大麻风犯漏症，或者是因为死尸不洁净的，神说这些人都必须要出到营外去。然后讲到的下一个是干犯人，再接下来是讲到妻子跟丈夫。我看了一个，发现他或许是有一个次序。第一个，神看到人，一个人，再来人与人，再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最小的单位就是一个人。你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你旁边一定有很多人，你不可能独居。人这个字就是两画，然后还有这画撑着他，这是一个人。华文也很有意思，对不对？这个叫一，但是当有一个人你是斜斜的，然后这个是斜斜的，他把你撑起来，就是一个人。人是需要有同伴一起。那么到最后，人跟人相处在一起会有摩擦，会有问题。夫妻当中也一样，会有摩擦，会有问题。但是一个人可以影响到你的周围，可以影响到群体。尽管这里讲到的患漏症，或许不是你自己要患漏症，你的身体就是有一天他就好像生病了，他就患漏症了。不管你是故意的，你不小心的，是自然现象，神说你就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出到营外。你不能跟神我不是故意的，神我不能控制啊，他就不小心有一个人就倒在我旁边，他就走了，我就碰到死尸了。任何的状况，你是愿意的，你是不愿意的，是自发的，是被影响的，神说当这样的情形就是不洁净的情形，就是请出到营外。但是这个出到营外的人，他有可能他就好啦，他可以再进来，等到你洁净的时候你再进来，再次得到洁净，回到营里面。神不是说我就把你剪除，神的心意其实他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很注重这个营的圣洁。第二个，我们看到人与人，妥拉说犯了罪以致干犯耶和华，他就有罪，他必须要认罪，他必须要有一个赔偿的动作。如果那一个人他已经不在了，那没有人接受你的赔偿的时候，你不是不用赔偿了，你仍然要做这个赔偿的动作给他的亲属。如果他也没有亲属了，或许他是一个外邦人，就是只身来我要相信耶和华神，然后他的亲属不是跟他同路的，他就一个人就这样子走了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赔偿要给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还是要赔偿的，你没有办法跟神说我没有，他没有对象了，我你就可以逃过这一条。你要认罪，你要赔偿，在神 每一件事情真的是清清楚楚要解决的。那么在接下来看到的是夫妻之间，这一段其实是很奇妙的一段、哦、其实读了很多次很难明白，我必须说很难明白，它是很神奇，很神奇的一个仪式，很觉得你会觉得好超自然哦，有可能这样子发生吗？但是圣贤他们说，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活在神的圣洁里面的时候，这些事情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会看到神迹奇事，你会看到这神奇的仪式，就是按照妥拉所说的。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基本上当丈夫的心里对妻子有怀疑有恨意的时候，当这个丈夫觉得哎，我的妻子好像不真，我的妻子好像有第三者，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他没有证人，他也没有看到，他没有抓到，但是他心里开始就开始怀疑，甚至可能就从这个嫉妒的灵进来以后，他有个嫉妒，他是属于我的，怎么可以好像属于别人，他里面的这个情绪这个情感就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嫉妒的心，他这个情绪他必须要去嫉妒，然后去看到底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真的是无辜的，是我误会了，是我怀疑了，还是你真的是有第三者，两个都有可能，对不对？可能真的是出轨了，可也有可能是丈夫多想了。在这个地方看到妻子跟丈夫的信赖关系是可以说是垮台了，已经没有互信的关系。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保护妻子的一个条例，有可能丈夫他想要诬告，就是没有证据，但是凭空我就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跟别人怎么样，好，那么大家就到祭司那里去，我们就来试试看用神所给的方法，我们来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妻子是有人与他行淫。在这里很多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方法，然后觉得好可怕，是不是觉得很可怕？她的后果，如果她真的是不忠于她的丈夫的话，这个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所以也有人说，或许是这样子，当妻子一听到这个后果，当妻子一听到丈夫要去试她，她就先认罪，她就先悔改，以至于她不必走过这些步骤，到了祭司面前然后走过这些步骤，可怕的后果。但事实上在现代我们确实是不太明白，不过在妥拉里面，凡是我们看到神所提到丈夫跟妻子这样的关系的记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很仔细的来看。为什么？因为神看我们与他的关系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规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渴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性情，我们可以看到他希望他与我们的互动。所以就是越过这些文字上条例的描述，或许我们可以再来摸摸看能不能摸到神的心。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段。从这一段之后呢，第六章很奇怪的，不能讲很奇怪了，就是神就把第六章的内容从拿细耳人开始。我们想为什么拿细耳人的条例会写在这里，有没有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前面讲了这个人与人啊，然后不洁净啊，然后丈夫跟妻子，然后接下来就一下跳到拿细耳人要分别出来。拿细耳人他的目的就是退出物质的世界，他要离俗，离开这些 物质的世界，他想要，如果他想要许个愿，他要归给神，他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他要完全的归主，他就要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呢，其实有些地方真的是对比大祭司的，甚至大祭司是在他的服事的时候，他不能饮酒，但是拿细耳人他是都不能，葡萄制品也不行。有人说是因为这些酒精类，这些葡萄制品如果它发酵了，它还没有变成酒，葡萄制品它会麻醉人。那也有人说它放在这里可能就是要跟刚才那个被怀疑是不忠贞的妻子做一个对比，妻子可能是不是在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下，或许他是被酒引诱了，他或许就是被麻醉了自己，所以他就没有克制自己，没有让自己站在对的位置上，所以拿细耳人跟这个不忠贞的妻子是一个对比，也有这样子的讲法。然后还有一个妻子在被带到祭司那里去，他需要把他的头发是蓬头散发的，那么这个拿细耳人呢，他是不可以剪他的头发，在他当拿细耳人的时候，他的头发是要让他一直长长一直长长，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记号，大家看到的时候知道啊，这个人他在这个期间他是拿细耳人，他不剪发。拿细耳人不管是男人是女人，你都可以许愿，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分别为圣献给神都可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被献上的，也有自愿的，像参孙他其实是被献上的，那有些人是自愿，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的这些保罗带他们去剪发的这些人，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自己决定，他们要在一段时间里面分别自己做一个拿细耳人。所以事实上为什么他接在这里呢？我想还有待大家再去挖掘为什么他放在这里。会不会是拿细耳人觉得，诶，祭司他们可以在圣殿里工作，我也要亲近神啊，为什么我不可以？或许他的心有个感觉，好羡慕哦。羡慕有时候是会变成嫉妒，会不会是神要让他们，你们不要羡慕，你们也不要嫉妒，你们要亲近我，你们也可以，只要你们也分别为圣，你们自己许愿。所以有很多的讲法，等一下下午或许我们会有听到更多弟兄姐妹的得着，或许大家会有不同的看见。神的心到底如何呢？我想他要我们清清洁洁光明正大的在一个神的家里面。讲到嫉妒，刚才这个丈夫他心里起了一个遗恨的心，所以这些步骤其实是要平息这个丈夫心里的嫉妒的一个情绪，我要去查个究竟，我要平息我里面的嫉妒，不能这样子下去。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其实我们在生命记的24章，我们来读一下，神也有给其他的方法。生命记的24章第一节第二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妇家。那么妇人离开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神又给这一条，如果这个丈夫他今天觉得我娶了这个太太我不喜悦他，他不合我的心意，其实他可以给休书的。他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劲，还要预备了这个祭物，还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然后看着他的妻子承受这一切？丈夫的心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我刚刚有透露到一点点，丈夫的心或许他很嫉妒，你是完完全全属我的，怎么可以有一点可疑的，让我觉得可疑的，你好像跟别人怎么样了？丈夫的心一定要把这一个疑虑解除，一定要消除这个疑虑， 我一定要平息我里面的嫉妒，我要。所以事实上我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丈夫是这么的看重他的婚姻。你很简单，你可以写休书，我就把他离了，我不要了，他可以去嫁别人，那我可以再娶吗？是不是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们再来摸摸看，到底这里面还有什么呢？当一个嫉妒的灵进去的时候，有很多情绪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去察觉我里面的情绪。但是呢，当我们察觉这个情绪以后，它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往好的走，一条路是往毁灭的方式去走。当我觉得它有我没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先有一点羡慕啊，那羡慕以后你可以想，好，那我也努力，我也来追求。或者是你变成嫉妒，哎呀，酸葡萄心里开始出来，往不好的，然后就往不好的走，不好不好想，结果你也没有变得更好，反而你陷入了那个不好的光景里面。今天到底什么贯穿的妥拉？以前我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会把它切断啊，这一段就是讲这个，这一段就是讲这个，那一段就是讲那一个。后来这些年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妥拉没有废话，他看他用的墨水就跟金一样，惜墨如金，有他的意义，他不多写他也不少写，然后他的排列一定有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每次在读的时候去挖挖看，为什么这些排列在一起呢？什么东西贯穿了今天的妥拉呢？那我刚刚讲的或许有一个可能性，这只是一个我认为的可能性，不是完全的正确答案，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妥拉里面继续去挖掘。是不是神要告诉我们不要嫉妒？从这些在圣经里分配的工作开始，从这些所记录的线上的内容开始，从妻子跟丈夫的互动开始，是不是嫉妒是有可能是一个贯穿的其中的一个的可能性？想要像利未人吗？想要像祭司吗？不要嫉妒，你可以许愿，你可以像是做拿细耳人。那么不要想别人有我没有啊，这个心我们就要察觉一下，我里面的心是不是在主里，还是健康的，还是清洁的。讲到行淫的妇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八章，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三到十一节。好，我把三到十一节全部都列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好，下一个。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的一段故事。福音书里面常常说，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长老，他们要找耶稣的把柄，他们要控告他，他们处心积虑的要害死耶稣啊，害死耶稣。福音书也告诉我们，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 为什么他们处心积虑要把耶稣害死呢？其实经上明明的写说，是因为嫉妒，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人都去听耶稣那里了，人都不来听我们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刁难陷害，用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前面的话，如果你手上，我在 PDF 上面没有打出来，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再往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前面，或者是第七章，你如果我们从前面稍微按照次序你读，有按照次序读的习惯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在节期的末日之后呢，然后耶稣啊在殿里讲话，然后呢之后呢个人都回家里去了，一直接到第八章，耶稣往橄榄山去，然后清早又回到殿里。这其实是在祝棚节的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殿里，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来，大家来想，文士和法利赛人期待耶稣怎么回答？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回答？哦，定他死罪，不是，哦，定他无罪，但是必须拿出根据啊！你用什么说他无罪？你会发现耶稣在很多地方很有趣的，他不跟他们打乒乓球，你不必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来一往，耶稣的旁边掉了一地的球，他不接，他不接他们。耶稣给了很多的时间让我们去想。他们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他们知道怎么做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啊，你怎么说呢？摩西说这样子，耶稣啊，你怎么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到底，因为我们最近都还在这附近，我们来看到底圣经上是怎么说。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0章第10节，利未记20章的第10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没有错，摩西的书上告诉他们说的是要用石头打死，但是你发现他们没有把奸夫带来，只有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来。还有一个地方，生命记的22章22到24，生命记22章的22到24，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他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好，我们先就读22节哈，其实23、24一样的结果，但是是有不一样的情形。这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吩咐以色列人。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明白了，但是他们只带了行淫的女人来，而且他们要知道，耶稣啊，你怎么说？你要我们怎么行？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抓他的把柄，想要抓耶稣的把柄，他想要试探耶稣。如果说好用石头打死，当时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管制之下，这是你行私刑，你就是违反罗马政府。如果你说不要打死，放过妇人，那你就是违背妥拉。如果是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困难？到底怎么办好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做什么？耶稣好像不急不忙的，他就弯下腰在土里写字，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很着急啊，不回话，又追问他。 然后耶稣就直起腰讲讲话，然后又弯下腰，然后又直起腰，耶稣就反复了这个动作。他弯下去，他站起来，他蹲下去，他站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当耶稣站起来的时候，耶稣告诉众人，或者是这些法利赛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没有说打不打，你们决定，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你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或许小朋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看到大人们一个一个都走了，一个一个都走了。当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蹲下，他要等，有没有人打？有没有人打？有没有人打？没有，都走了。耶稣就站起来对妇人说话。耶稣不定他的罪，就是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他要修复这个关系，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大家叫骂，是不是？可能很多人都在观看，或者是在拦墙，他也是在圣殿，不晓得在哪一个地方，圣殿附近，很多的宗教分子，很多的凑热闹的人，或许有买来做假见证的人，不晓得。哇，但是耶稣他就蹲下去，弯着腰又站起来，又弯着腰又站起来，竟然一个一个都走了。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也是要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约翰福音的13章。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翰福音13章1到5节。为什么我把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是当我在那边弯下去站起来，弯下身站起来的时候，我想到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你想他的动作是如何？他束了腰，他弯下身来为我们洗脚，不是吗？耶稣是不是谦卑自己，弯下他的腰来为我们洗脚？而且这是在月节的之前，圣经说是逾越节之前，刚刚那一个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或许这是一个巧合，但是耶稣啊，他确确实实是弯下身，弯下腰，他是一个为他的百姓弯下腰的神，他是一个可以俯身，可以谦卑自己，可以降低自己，可以来俯救你，靠近你的那一位神。他是把我们从祸坑，从淤泥中拉上来的神。你如果要去拉一个掉在坑里的，你要不要弯一下你的身体？除非你骨头已经很硬了，弯不下去。他使我们的脚站在磐石上，使我们的脚步稳当。 因为他先把我们拉起来了，从淤泥中，从祸坑里，那个坑里面有祸，他不要我们在祸里面，那里是 一滩泥，他不要我们在泥里面，他把我们拉起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如果是我们自己，如果是我的孩子掉到泥巴里面的时候，一滩泥啊，我去拉他的时候，我会不会溅的一身泥啊？会不会？会啊，你会溅的一身泥。那你要不要拉他？要啊。那你脏好了，脏了我不要，这个小朋友我不要。你的孩子你要不要把他拉起来？是，这是耶稣的爱，他俯下身，他或许他就是溅了一身泥，他拉你起来。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取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刚才是淤泥或坑，现在哪里？还王子同坐之前，粪堆。你只要靠近，你靠近一下下，可能你的身体、你的衣服都有味道了。前几天、前几个礼拜吧，我们家附近半夜发生了大火，然后在我们家大概走三分钟、五分钟的路，因为救火车、消防车一直跑过去，从我们家门前跑过去，所以大概全家都起来了。我就开一下那个窗户，你看得到火，然后不久烟雾弥漫，然后再不久呢，我就必须关窗了。为什么？那个味道已经进来了，味道进来了，那个味道是隔天是下雨天，但是呢在隔天大后天的那个味道还是很浓。我要讲的是什么？其实你没有很靠近它，那个味道已经熏得你房间里面、你的身体都是。但是我们的耶稣啊，把那在淤泥里面的，把那在灰尘里的，灰尘你或许你拍拍好了，在粪堆里的，为什么他要去把它拉起来？因为他看他为宝为尊，因为他爱他。他向我们仰脸，我们不是说他向我们仰脸吗？我们一直在学习说，这个大祭司的祝福，很多人说他可能就是像一个爸爸把孩子举起来，所以你就会仰着脸。今天早上我在思想的时候，神有给我一个启示，还有在另外一个情形下，人可能对人仰脸。两年前吗？三年前吧，我很荣幸有一个人把他的手机拿给我，他说：雅琳姐，请你帮我录影。录什么呢？有一个人要向一个人求婚。哎，然后呢，这个求婚的男士弟兄，他把他的戒指预备好了，他就蹲下去了。他向他心所爱的那一位仰脸，开始说出他的点点点。我应该没有把那个录影消除。他是向我们仰脸的神。或许你的丈夫向你求婚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蹲下去弯下身向你仰脸，你愿意嫁给我吗？今天我们在这里领的圣餐，我们再次的更新神与我们的约。当我们领他的饼、他的杯的时候，你已经跟他说：“我愿意了。”你不要记得，你不要忘记，神向你仰脸，他像抱一个孩子，抬把你举起来一样，他像一个真的是从心里爱他的将来的另一半的他。像你愿意嫁给我的妈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个姿态，他向你仰脸。 我要结束我的分享。他是向我们仰脸的神，他是为我们弯下腰的神，他是卑微自己，他牺牲自己，他寻回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他有一天要再来。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审判官，他是我们的神，他将来要来审判一切的神。他在约的里面有一个神圣的基督，属于我的要完全属我，他要带我们回到一个对的关系，正常的关系，他要平息他里面的嫉妒的情绪，不是带来毁灭性的。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分享，圣灵对每一个人说了什么？我们要给圣灵一些时间对我们的心说话。最后我还是要请国祥长老带领我们祷告。
阿爸，你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一个也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你不能允许在我们当中有你不喜悦的一点的东西，就好像刚才你说我们，你在粪堆里边提拔了我们，因为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好像你今天通过你的陀拉提醒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你的，好像拿撒勒人一样，单单属于主，单单属于你，帮助我们对身边的环境敏感，当如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在一个篱笆的当中，我们可以伸手去帮助他，提拔他，可能我们将来也有一个时候需要不同的帮助，也就是阿爸父，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在不同的情况，你有时候卑微你自己，你会牺牲自己，但你会向我们仰脸的神，你要把祝福赐给我们的神。主，我相信这一生有你宝贵的话语，就是你妥拉的教导，主，我们可以清楚方向，清楚我们生活的方式，并且真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边，因为你教导我们 Shema Israel。 主啊，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听并且用来行动。主啊，你宝贝每一个有耳可听的，你也帮助每一个愿意寻求你的，把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的帮助，常常提醒我们，凡夫世上这人变为有福，将你的话语好像灵粮玛拿天天吃进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感谢主帮助我们下午的时间，同样的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神你的带领跟经历怎么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帮助每一个我们没有一个落空，在每一个地方你所寻求的，你都会安排你的同伴，让他们同伴这个天路。主啊，给我们这样一个分享的机会，给我们一个这样可以互相建立、互相祷告、互相一起同行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哈利路亚，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祷告，阿们。